请打开《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六章，我们读1到14节，正道经文是4到11节。我们读六章的头14节。我们来听上帝的圣言。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耶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四个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在地上成就了上帝为耶稣基督所设计的一切的要完成的事。耶稣基督在他的一生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翻转整个人类历史的，是他降卑的最后两步和他升高的头两步，也就是最后两步就是受死、埋葬。升高的头两步就是复活和升天，简称死里复活。耶稣是带着罪人的罪，他受死了，赎完了罪人的罪，在以后复活了。这是对罪人的大好的消息。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可以就这样的，因为耶稣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他不被定罪，他将要享受永生。上帝的旨意和设计是让罪人靠着耶稣基督而称义。那么，这个福音的核心"死里复活"，是不是单独为了我们的称义呢？称义以后的基督徒怎么活着？我们是不是努力的活就可以了？是不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做完了以后，剩下的成圣的工作是由我们自己来做呢？使徒保罗被圣灵带领来解开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上帝的设计是耶稣死里复活，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称义，也是为了让我们成圣。上帝对于我们成圣的设计，不是我们靠自己，而是与基督同埋葬、同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从而成圣。耶稣的死里复活 不仅是我们称义的好消息，也是我们成圣的好消息。我们因为成圣而挣扎吗？那么你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因为耶稣是你的成圣。今天的正道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埋葬同活，是上帝对我们成圣的设计，也是我们的所信。仔细研读这四到十一节，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的最核心的经节是第四节和第八节，其他的经节都是围绕着第四节和第八节。第四节告诉我们，上帝的设计是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埋葬，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子。第八节是上帝对我们这样的旨意，我们应该怎样的回应，我们信与基督同活。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同埋同活。首先看上帝的设计，就是第四到第七节，围绕着第四节来讲，上帝的设计是让我们与他同埋，从而能够过新的生命。然后第二点，我们看我们的所信，就第八节所信的，我们对上帝这样的设计的一个相信，一个回应。我们与基督同埋同活，是上帝对我们整个成圣的一个设计，也是我们的信靠。首先看上帝的设计，上帝的设计安排是让我们与基督同埋葬，使我们可以行出这个新的生活。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上帝的意思是我们与基督一起埋起来。神先在2000年前让基督死去了，然后安排人埋了耶稣，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让我们也得救，让我们也死去，让我们也埋葬。和他一同埋葬的这个埋葬是个过去式，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埋了。这个埋和死还不太一样，死比埋葬还要少一步。人死了，在地上这帮露着，被太阳晒着，被动物们盯着，在人不在的时候会把它撕开，这个是死，和这个死被埋起来是不一样的。埋葬代表着对死者的尊重，耶稣的遗体没有挂在十字架上就这么认之，有鸟来吃，也没有被取下来以后扔在一个谷里头。上帝安排耶稣的身体要被埋葬，表现了上帝对他儿子的呵护。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死，不仅是死，我们也被埋了。我们是全然的败坏，是敌对神的，没有哪一分钟是不犯罪的，是该受咒诅的。上帝却对这样的人安排了洗礼，就我们就死了。死了之后也没有把我们扔在外面，而是又埋葬了我们。他以尊严带了我们，预备我们复活。上帝对罪人是极其的怜悯和慈爱的，而这一切的细节早在上帝对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的埋葬做好了预备。上帝的安排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而这样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照着基督复活的样子能够复活，可以行出新生活。第四节后半段，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这两个字在原文中是被强调的，能有新生的这个样子的是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被埋葬的人。上帝没有新造一些人让他们有新生的样式，而是把埋葬的这些人让他们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创造是非常荣耀的，显示出上帝的无限的智慧和大能。上帝使死人复活更加的荣耀，因为这个复活不仅显出了上帝的无限的大能和智慧，而且还加上了对死人的怜悯的心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原文中直译成是行出生命之心，是新旧的这个心，生命的新的新旧的心来。圣经在这里的重点是心，不是生命。复活的生命不仅仅是死去的生命又活过来，重新有了生命，这个不是复活的全部的意义。这里强调的是心，生命的特点是心与过去的生命是不同的，以前是旧人，而复活起来的是新人，而新人和旧人是不同的。它是有一种不一样，有一种复活是一种没有本质变化的复活，一个人死了又活了，与原来一样。就好比一个人他死的时候是一个恨上帝的人，他复活的时候也是个恨上帝的人，他是复活了但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上帝所说的是一个心，这个心的话，他是一个死去的时候是一个恨恶上帝的人，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变了一个人，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新的，他跟原来的生命不一样了，他的感情变了，他的思想变了，他的意志变了，他全然的他爱上了上帝。虽然这个人没有什么模样的变化，但是他里面已经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叫做心。这种心呢，是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心，是本质的心。基督借着上帝的荣耀复活，上帝也安排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这个复活是一个变了一个人的复活。我们借着上帝的荣耀复活的时候，我们是焕然一新。这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与基督死去，而上帝的设计是你这样死去以后，你才能够活出一个不同本质的一个生命。为什么要与基督死去之后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之心呢？这样安排的依据在哪里呢？它的依据是我们与基督的有机的联合，因此我们不能不活出新的生命来。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这个字在希腊语是一个农业用词，是两样的植物它接在一起连在一起或长在一起的意思，就好像嫁接的那种联合一样。孩子们，嫁接就是 ingraft， 是指一个枝子连在另外一个树上，它是两个生命在一起连在一起一起长。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形状在原文中的意思是相似的意思。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意思是在他死的相似上与他联合。耶稣基督他死了，我们借着洗礼我们也死了， 就好像基督的死去一样。但这种死去不是看着耶稣死，我们也模仿他死，而是因为耶稣和我们是一种生命的连接，是一种嫁接，是一种联合。所以他死了，我们也很像他一样的，就这样的死去了。我们的洗礼，借着洗礼，我们是嫁接到这个生命树上以后，我们也像他一样这样死去了。既然这样紧密的生命嫁接联合，在死上是这么样的相似，必然会在复活上也会相似，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就是园丁上帝的设计。具体在死的形状上，是我们怎么去联合？我们的死怎么与基督的死就像呢？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死去了，而是耶稣基督和上帝差派的圣灵到了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开始不再做罪的奴仆，就好像死去了一样，脱离了罪了。上帝知道我们的境况，我们这样的全然败坏，只有死亡才能使一个罪的奴仆脱离罪的权势。刚才说到，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说明我们一直都是罪的奴仆，听从罪的主人，罪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一心一意的服侍的，就是罪。要脱离这样的一个关系，主仆关系，仆人能够从这样辖制我们的罪中得自由，我们是要死去的。于是耶稣死去了，借着洗礼，我们与基督相连以后，我们也真的死了，我们对罪死去了。上帝对我们成圣的设计路线图，是让我们与基督同埋，使我们可以行出新的生活。没有基督的死，我们不可能脱离罪的辖制。我们与基督一同被埋的时候，罪就对我们没有任何的辖制了，我们就不再听罪的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不仅是不让我们被定罪，在上帝面前有称义的保证，而且成了我们成圣的根本原因。我们不服侍罪的原因，不是我们决心很大，而是耶稣死了，我们也死了，所以我们对罪不再服侍了。这个是根本原因。为什么你和我能从一个爱罪、恨上帝的人，变成了一个恨罪、爱上帝的人？那是因为你那里面的恨罪恨上帝、爱罪的那个旧人，跟耶稣一起死了。而罪对死去的人，他不能做什么了，他不能控制你了，所以你不再听他的话了。复活不是旧人复活，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复活了。而这个复活，他爱上帝，这就是你成圣了。要成就这样的一个变化，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去死，去复活。上帝把无数的枝子都嫁接到了这个特殊的这个生命树上，他的死可以使无数的旧人都一起死掉， 他的复活可以使无数的新人都可以复活。所以爱上帝的人，你今天的情况，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信奉上帝，是因为上帝的设计，是因为基督的顺服，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让你归入基督的死，这样你才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与罪挣扎，是因为耶稣的死里复活。以前我们就是听罪的，我们不会与罪挣扎的，但现在复活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与罪挣扎。我们在敬虔上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因为基督的死而复活。我们能够坚持相信耶稣基督到今天，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爱上帝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称义是靠生命树，成圣是靠这个生命树。耶稣基督成为了人，所以我们人能够跟他嫁接。他死了，我们也死了；他活了，我们也活了。我们基督教与不信的人和其他宗教差别是巨大的。不信的人，但追求道德高尚的人，还有其他宗教中非常敬虔的人，他们都要努力地依靠自己来过圣洁的生活。他盼望着也许可以能够上天堂。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始终是罪的奴仆。这是确定的。无论是多么努力，多么敬虔，你始终是不可能摆脱罪的辖制的。保罗说，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就可以脱离了。没有基督是不可能成圣的。你想摆脱罪吗？上帝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死去，而基督就是为了这个而死去的。他的死给所有的想要彻底摆脱罪的人带来了盼望。他是罪人的福音，相信的人呐，因为他的死你就死了，因为他的活你可以永远的活着。这是上帝的设计，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被埋起来，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的一个生命。那么对于上帝这样的安排和设计，我们是怎样的一种回应呢？第八节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信，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是一种相信。这句话是一个条件句，我们若是一个条件句，孩子们，就是 conditional clause， 条件句。条件句的意思是这样，如果条件是真的，那么结果一定是真的。它两个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是与基督同死了的话，我们就一定是会相信与基督同活的。我们能不能相信同活，取决于条件是不是真的，我们是否与基督同死了。你与基督同死了吗？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你开始与罪来打仗了。你不想听罪的安排了。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已经有基督死的形状了，那么你就是一个同死的人。你如果是同死的人，你一定会相信你会与基督同活的。这个同活是一个将来世，是将要同活的意思，与刚才说到的这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是不一样的这个意思。 新生是人重生以后立刻就有的，不是将来要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的这种新生，不需要我们去相信。因为圣经所说的相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已经经历的，我们不需要去相信它。它要我们相信是同活，是我们未见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所信的，所盼望的，没有看见的同活是什么样子呢？是同活，是与基督的同活。那么基督怎么活，我们是怎么同活？那我们来看基督现在是怎么活着的。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让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心举起来，思念天上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现在的基督他怎么活着，我们就想他怎么活着。你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他死过了，他复活了，他再也不死了，死再也不做他的主了。耶稣基督他也是人，你看到了永远活着的一个人吗？你看到了死亡对他没有一点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吗？他在天上，他在天上一直活着，永永远远的活着。耶稣的人性在上帝的右边，他永远瞻仰着上帝的荣美，他一直活着。这是怎样的一种高质量，最高质量的活着。为什么是一个人的耶稣基督可以这么永远的活着呢？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只有无罪的人他能够永远活着。如果耶稣基督他只是取了一个人性，他从来不犯罪的话，他当然可以永远活着。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是背负着世人的罪孽的，是无数的人的罪孽在他身上，他比世界上最大的恶人他还更是罪人，因为他加了无数人的罪孽在身上。难道这样的一个罪人，大的罪人，他还能够活着吗？是的，他在永远的活着。他为了罪他死了，他背负了许许多的人罪孽死了，他偿还了罪债。他能够一个人偿还无数人的罪债，是因为他是神，他是尊贵的上帝的儿子，他的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类的总和。他死了，他只有一次的死亡，他不会再死，因为他死的原因，罪债已经都偿还完了，他再也不死了。他复活，不死了。你和我今天犯的新犯的一个罪，耶稣不会为了这个罪再死一次了。他在十字架上把今天信徒所犯的罪也都还了。他的那一次死有极大的功效，是上帝的儿子的死惊天动地。这一次的死就足够了，人不管有多大的罪，只要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还清了他所有的罪，他永远的地狱的刑罚。耶稣基督身上奔赴的罪孽全部都还清了，所以现在的耶稣基督他活着，他永远的活着，他不会再死了。而这个耶稣的活就是我们所信的与基督的同活。弟兄姊妹，你要永远活着了，你身上的罪债，能够让你死去的那个罪，他不再是你的主，他不再对你有权柄了。 耶稣死了，只有一次，你与基督已经一起死了，你也只有一次。你要永远的活着。耶稣说：“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再也不死了。你的身体的死亡不是真正意义的死，而是完全离弃罪，通往永生的一个通道。你现在已经开始了不死的生命。身体的死亡是进入下一个永生的一个门，是灵魂的永生下一个阶段，然后将来的复活，那是真正的永生，是灵魂和身体合在一起，完整人格的永生。你相信吗？你如果知道你自己真的与基督同死了，你开始与罪开始征战了，你就相信，我就要与基督永远的活着了。这样的活着是怎样的活着？我们就看耶稣在天上是怎样的活着。第十节说，他活是像神活着，他完全的委身上帝，他以上帝为中心的活着，不为自己活。这就是天上耶稣的生命。你如果是信徒，你与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也相信你会这么活着，这是你的信。你一旦经历了与基督同死，你就相信我会这么活着。这是我的确信，我会像神活着。弟兄姊妹，你是否为了蒙受大恩之后，还在犯罪而懊悔？你为了不能完全的为神活着而忧伤呢？你要相信，你与基督同活，你一定会像基督一样，像神活着。你带着这样的相信，你活着，你开始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相信的人，我们相信耶稣的生命，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就要像他那样活着。而在这样的相信当中，我们人开始变了，越来越像基督了，越来越开始像神活着。我们的信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我们的信是信得永生，是与基督同活的那种信，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像神活着那样的信。既然基督是这样的活着，我们是与基督是同活的，是我们的相信。圣灵就这样的吩咐我们说，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一个对比句，孩子们，就是十节和十一节是完全是对着的。十节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也当看自己是活的。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埋了，他躺在坟墓里，罪和死对耶稣基督没有一点儿的权柄。当邪情私欲开始汹涌而来的时候，当色情淫乱的念头开始袭来的时候，当嫉妒开始发酵，当厌恶的心开始发作，当自私逐渐的控制我们的时候， 我们思念基督的死，基督就躺在坟墓里面。罪、私欲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功效。我们与基督一同的被埋葬了，我们也好像与基督一同的躺在坟墓里面。这些欲望汹涌而来，我们好像基督一样死去了。基督死的功效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就成了死人，像罪的死人。这些私欲进到我们的坟墓里面，他拼命要刺激我们，诱惑我们，吓唬我们，摇醒我们，骂我们，踢我们。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死了，因为这些罪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功效，我们也这样死了，我们也睡了，这些罪不能打搅我们。我们看着基督像罪死了，我们也像罪死了。我的生命就是基督，我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也死了。这些罪，这些汹涌而来的罪，曾经是你我曾经的主人，没有一次我不听他的，但是如今我死了，他也没有办法。注意，不是我们有坚强的毅力能够抵挡这个罪和邪情私欲，而是因为基督那个死的功效在我们里面发作以后，我们就死去了，主仆关系断裂了，我们就不再听罪的话了。我们是借着信死去的，我们是借着信与基督嫁接的，然后带着这样的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我们像他一样会死去，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切汹涌澎湃的罪和邪情的私欲。我信。相反，当我们要当做的责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活过来了。基督活着是像神活，基督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他来者的旨意，我们就和他一同活过来。这是基督复活的功效，大有能力的在连接于他的信徒身上开始发动。为什么大家能够爱神？为什么大家能够爱人如己？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发动，我们就开始因着神，向着神活着。不是我们怎么敬虔，而是耶稣活着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相信的是基督的能力，不是相信我们自己敬虔的能力。我们不想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或者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对照耶稣基督，他是向神活着。这个对照不是不简单的是一个榜样，哦，耶稣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应该这么做。榜样的力量是很好的，但是耶稣不仅仅是榜样，他在我们里面，他的复活的生命，他与我们连结，所以他在是我们的榜样，他也在我们里面发动他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不想做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相信他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活过来。过去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能不做就不做，我们就半死不活的，能拖就拖，也不甘心也不乐意。但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我们因着基督他向神活着，我们也看自己向神活着。 你常常失败吗？你感到很失望吗？无力能够做到这一切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吗？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能够向罪死，向神活，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思念他，我们定睛看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看耶稣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活着。我们就这样的仰望他，带着信心的眼睛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与基督是相连的。我们因着与基督的生命牢牢的连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就像罪死，我们像神活。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成圣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转眼仰望耶稣，我们仰望什么？他像罪死了，所以我像罪死了。他像神活着，所以我像神活着。这就是你成圣的根本的原因。离了他，你不能做什么。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埋葬、同活，是上帝对我们成圣的设计，也是我们的相信。上帝不仅为我们设计了如何称义，也设计了我们如何成圣。这样的设计的背后，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价，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称义。或者使我们成圣。上帝为了拯救一个罪人，不仅是倾家荡产，家产算什么？上帝舍弃了自己的儿子，为了让罪人能够称义，为了罪人可以成圣。你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怎样吗？不知道上帝会怎样的对待你吗？请你来靠近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一切的丰富，他有死，有复活，他就是生命树。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是基督的联合，称义是靠基督的联合。复活、成圣是靠基督的联合。上帝一切的命令，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全部是基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为不与基督联合，我们一件都做不了，我们是白费努力。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信，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死了，我也能死；他活着，我永远活着。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唯一的指望。我们就是带着信心来看着耶稣，他怎么死；看着信心，借着信心看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是怎么活着。我们就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在地上就这样的过着圣洁的生活，来遵行他的旨意。愿基督成为你的称义，成为你的智慧，成为你的圣洁，也成为你的救赎，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求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 脱离凶恶。求你不要让我们走入歧途，归信基督之后，走上了靠自己成圣的一个道路。求你与我们中间那每天与色情、与游戏、与各样的罪来挣扎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加增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眼睛不在电脑上，他们思念天上的事情，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那才是他们的生命，那才是他们的成圣。主啊，愿你借着信心将那生命树、那永远的活水、那汹涌的生命的力量赐给那软弱无助的人，使他们能够成圣，使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诉说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使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荣耀，又使那些沉浸在色情、沉浸在各种游戏这样当中的人荣耀的复活。主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求上，求真心乐意的奉献的人，也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我们唱诗103-5，103-5。